今天是母亲节，不过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定为双亲的这一个主日，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神赐给我们父母，他们在地上也辛劳的来养育我们。那虽然父母都不完美，但我们感谢主，他们也尽他们所当尽的这一个本分。所以因此呢，我们做孩子的呢，我们要懂得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当我们提到孝的时候呢，特别是对我们的华人来说，我们常常就以为说，如果你信耶稣，那你可能就等于不孝。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基本上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误区。那第一个方面的误区就是，我们把这个孝跟我们华人的宗教的一个传统的仪式把它给绑定了。也就是说，许多的华人当他们的这一个长辈离世的时候呢，那我们信主的儿女，那如果不遵照这个传统的这个仪式来进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被定为一个不孝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迷失。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我们就把孝，那把华人的传统的孝跟西方的文化给对立了。我们知道西方本来，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传统长大的，但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当他们把这个信仰丢掉了以后呢，他们强调的就是自由主义。所以当然这个自由主义的也引来的那就是个人主义。所以因此呢，许多的西方的家庭，特别是做孩子，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父母就分开，那许多的父母呢就因此呢就失去了这种的关心跟资助。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化呢，对许多华人来说，那这是一个很被盗的。那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好好的照顾父母，没有孝敬父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西方的文化，今天的西方文化不等同于基督教的文化，这是他们把信仰给丢掉了。第三个方面呢，他们常常误解的第三个迷区，就是误解以为孝就以为说一定要是等于就是一个盲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教导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这个孝不代表我们就是父母说什么就一定要做什么。所以有一些传统的家庭，他们一定要孩子那就是百依百顺啊，不管他说什么，那做孩子的就要顺服那父母，不管父母说什么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决定，那孩子就一定要依从父母。所以因此呢，这个当你不依从他的时候呢，他就以为说你就是一个不孝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把以形式对这个重形式而轻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遵守这些华人的这些的礼节，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等于那是一个不孝。我想这些都是一种的误区来的。但是当我们提到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你会发现那圣经对孝的这个要求其实是比任何的文化都更加的严厉。那特别是当你读到那这一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出埃及记说什么？他说咒骂父母的就必被致死。那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也引用了这句话，咒骂父母的必被致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有哪一个文化对孝道的要求是超过圣经的这个要求呢？那圣经是很看重孝道的，特别在十诫的里面，我们看见了后半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孝敬父母。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或者是礼数仪式，或者是外在一种的顺从。圣经要讲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这个深层的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对父母的那一个尊重，不是单单只是外面，而是真这个内心里面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从内心里面发出，还有一个真实的一种的陪伴着他们，在情感上在各方面我们陪伴着他们，也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单单有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那我们才这个来一个很隆重的来举行这个丧礼。不是的，当他活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照顾他。所以台湾人就讲了一句话，西剪几两刀雅给西腰这里多低头，那听得懂意思吗？意思说你生前你给他一粒豆，那好过你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大猪头也是没有用所以也就是在生前的时候你就要按照他的需要来照顾他。还有包括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责任，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孝敬父母不是单单供养他们的需要，还有呢陪伴他们在情感上来满足他们。 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责任，比如说我们父母如果还没有信耶稣，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带领他们来信主，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既然我们说福音是这么好这么重要，你没有理由你不给父母，那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向他们传福音。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父母已经信主的话，我们也要引导他们回到圣经里面。有时候父母虽然信主了，但是他的价值观可能有错误，他们道德观人生观可能有错误。所以因此呢，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如果明白圣经，那我们知道这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他引导回来，让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我想从内心里面来做，我想这是圣经的这一个教导。所以信仰那不是这一个血落的这个孝道，而是要求我们超越表面的形式，而且触及到关系的这个本质。所以圣经讲的是那是更加的深刻，更加的深入，而且它本质的问题。所以因此弟兄姊妹，那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因此呢，当我们提到孝道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先从土壤来做起。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要求我们的孩子在孝亲节的时候要怎么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今天我们要倒过来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当然我是对基督徒所讲的，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的整个家庭的文化的土壤那是不是健康的？我所谓的土壤就是一个属灵的这种的关系的这种的土壤。那如果我们的家庭本身是一个扭曲的单向的要求他们来孝敬的话，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所以家不只是一个责任的这个责任的集合，而是一种被塑造出来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父母的，那我们做儿女的，家有家的一个属灵的土壤。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要求单方面啊，你要孝敬，当然我们也不是单单方面要父母爱孩子，那弟兄姊妹整个土壤是很重要。所以今天那孝亲节，那我就不谈孝，但我就先谈什么，我们要谈家庭，要从根本来做起。因此呢，今天我们就定的这个题目就把家交回给上帝吧，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家带到上帝的面前，重塑这个家庭。然后呢，包括家庭离不开工作以及跟儿女的这种的属灵的关系。好，我们就先回到圣经里面，特别是诗篇127篇，那是3000年的一个智慧。3000年前的时候，所罗门写诗篇127篇的时候呢，他整个主题要讲的就是家，那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建造家庭的一个智慧的这个定律。那3000年前我们看见当所罗门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身份，他不只是一国之君，那他也是一家之主。所以他清楚知道有一样东西是你无法摆脱的，那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规律。所以因此他说什么，开头说，若不是神亲自的赐福的话，那人的付出再多也终归零。所以因此我们就先来读这段的诗篇，我们一起齐声来读诗篇127篇，短短的5节，我们一起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所罗门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当然所罗门在讲的时候，当他讲房屋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只是讲建筑物，他是在讲这个房屋里面的关系，人与人，特别是父母跟孩子的这个关系。还有当他讲的城池，当然就是不是单单他只是关系这个城池，而是里面的人。所以因此呢，他在开始的时候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的介入的话，你怎么努力那到最后都是枉然的。所以因此呢，所罗门在这里他明白，这是他知道这种历史的这个终结，也就是说在过去里面从历史可以考察的，特别在说在过去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当你没有把神放在当中的时候，不管你是一个国家，你一个家庭， 到最后都是枉然的。这是一个无法推翻的这个定律，也就是说神的参与，如果没有神的参与的话，你再多的努力最后都是白忙一场。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你把上帝耶和华上帝放在首要，当然我们要建造，我们要看守，那若不是神的介入，这个建造跟看守呢，那最后呢都是枉然的。所以当所罗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做一个假设，而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定律。没有上帝的前提，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动作，包括你建造看守等等，最终的都是归于零。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的家是不是上帝在掌权？我们的家是不是上帝在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的掌权，我想我们无法面对家庭的艰难。我们的家是不但有外面的看不见的仇敌，还有里面的人性的这种问题。好像当时的城池也一样，为什么要建造城池？因为周围都是敌人吗？如果你没有把城池给建好的话，那敌人就随时可以侵入，这是古代我们看见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呢，里面也有人性的问题，那很多人性的问题，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这一个我们的家里面一种内忧外患的一种的张力的当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当然我们的家庭，现在的家庭的内忧外患，外患是什么？外部的风暴，外在的冲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大环境已经受到罪的污染的严重了。我们看见我们整个大环境里面，今天在强调什么？在提倡的是相对主义。我们不相信真理，我们只是相信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的解释。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可以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解释，所以没有一个是绝对的。你也可以这样的解释，他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慢慢的形成一种很相对的一种的思想。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虽然他在家的里面，但是他每天他透过这些的各样的媒体，他可以接受到外面很多的思想，这些思想已经在不知不觉的当中的进到他们的思维的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在整个家庭里面受到外面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已经不再问上帝怎么说，而且问着是世界怎么说，专家怎么说。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包括基督徒的家庭宁愿相信专家，也不相信上帝。他们用世界的方法来经营他们的婚姻，用世界的方法来经营他们的家庭，来用世界的方法来养育自己的儿女，但是他们却从来不相信上帝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包括今天整个大环境里面是一个去权优于化的时代，那我们看见人拒绝什么？拒绝顺服，越来谈顺服是越来越难的，这个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不是单单个别的情况。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就慢慢的做父母的就不敢管孩子了，我们就不敢管孩子，我们怕孩子生气，我们怕孩子跑掉，而且做孩子呢就越来就因此越来越不受教。所以因此呢，整个家庭的整个角色呢就开始就变成模糊了。我所讲的包括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开始做父母的，做父亲的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做母亲的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做儿女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所以整个角色就模糊了，所以家就变得很脆弱了。那除了外敌，除了外在的一些因素以外，还不有内部的人性的问题。我们看见我们人是越来越自我中心的，弟兄姊妹，所以家已经不再是一个委身跟承担的地方，就变成只是单向索取彼此的消耗的空间。所以我们要求说这个家能够给我什么，但是我们却来没有问说，我们做孩子的，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要给什么。所以因此呢，这种的自我中心到最后是在满足我们自己。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所以很艰难。还有包括今天我们看见，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大的环境，我们讲新加坡就好。所以我们看见慢慢就连基督徒的家庭也一样，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错误的这个引导了，结果我们把工作放在最重要的里面。工作的确是一个很现实，每个家庭都需要工作，不然怎么维持一个家庭呢？我们不能够没有工作， 但是很多时候工作就变成什么，开始就吞噬你，把工作当成一切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就会吞噬了整个家。结果我们很多时间就给了工作，结果家里虽然赚了很多钱，到最后呢家庭却穷得只剩下钱而已。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内忧外患。也换句话说，今天的家庭最大的危机，它不只是外面的压力，而是我们这个家的定义已经被改写了。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不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你的家庭，看你的婚姻，来定义你的家庭，定义你的婚姻。你要回到圣经里面，你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基本的，因为圣经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准则，最高的准则，最高的权威。这不是口号，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思维，所以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不要误解，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一信耶稣，很多问题就能够解决了。我们还是要去遵守神的话。比如说所罗门讲这句话，我们一起读：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对，真的吗？你要怎么定义这个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是的，我们今天所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爱的，神拯救我们，神为我们而死，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黑暗当中给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绝望的里面给拯救出来。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是蒙爱的儿女。但是我是不是我们信主，我们是蒙爱的人，那每一个人一定在生活上，在家庭各方面，我们就能够安然睡觉？不，我们看见许多神的儿女照样家里乱成一团。关键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一种自动的生效的应许，那不是你身份对了一切就自然就对了，而是生命的对齐才会真正的安息。也就是说，你的心一定要对准上帝，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你才能够经历后面的那一个应许，安然睡觉。所以因此有多少上帝的家、神的儿女的家庭里面，那表面上我们都是信了耶稣，但是我们却从来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把整个焦点都放在工作跟儿女，但是我们从来我们的心却没有归向上帝。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家庭你怎么能够经历安息呢？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自动生效的应许，弟兄姊妹，这个是需要你的生命重新来对齐。所以家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不只是有没有好好的管理、硬做好、经营好。的确我们也知道，我看到很多神的儿女的家庭，你看努力吗？他很努力啊，他很爱自己的家庭，他也努力工作养家糊口，孩子要什么尽量给他最好的，培育他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只是如此，那为什么我们会还是会出现许多问题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深一层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背后的整个系统已经出了问题。我讲的系统是属灵的系统，这个属灵的系统已经出了问题了，表面看很好，但是底层里面的系统已经出了问题。所以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换另外一个系统，换一个系统，从这个属灵的系统来介入。那弟兄姊妹，什么系统呢？就是让你的家重新回到上帝的次序的当中，也就是说把次序给排对了。每次讲到次序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我们的有一个国家的领袖啊，为了在选举的时候要讨好华人啊，为了华人的选票啊，他不太懂中文，他就写中文了啊，写毛笔字啊，写书法，他就写我们，他本来要写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不管你什么种族，我们都是一家人。结果次序排错了，结果我们一家都是人。每一个字都对，每一个字都对，但问题是当你次序排错，它意思就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定要回到这个次序的里面。那如何做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一定要先换这个系统，这个系统过去的系统是我们掌控的系统，但是我们现在要换另外一个系统，叫做信靠的系统。过去就是我们自己是主，我们就是要把家管好，是靠着自己来建造、看守跟这个教养。那难怪我们出现的问题就开始就充满的焦虑了， 我们开始就害怕失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开始迷信了这些专家，然后将家信仰家庭给切割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家不再安宁，却走向彼此的这种关系上的一种消耗。我们要换一个系统，就是信靠的系统。我们要把家交给上帝来带领，回到这个秩序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要承认神就是我们的主，让神的话语来介入现实的婚姻教育，还有包括我们家里的理财等等。你唯有这样做才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个系统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一定要换这个系统，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啊？这是对我们一生的里面的影响。所以今天你如何让你的家回到这个上帝的秩序的当中呢？弟兄姊妹，你要排队这个秩序。但是问题我们知道很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放下，我们很难这个不肯放下这个原因。我们可能宁愿，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宁愿相信世界的专家，我们也不相信上帝的话语。我们害怕失去的掌控，因为按照神经圣经的教导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想法呢就要放下来了。还有呢，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把信仰跟家庭给切开了。那到最后，你不管怎么努力，那一定回到这个定律的里面，最后都是枉然。所以你就靠自己的方式去建造，你靠自己的能力去看守，你看自己这个拼命的去维持它，你用自己的想法去教养。所以因此呢，你看见你的家就变成怎么样？到最后，你所建造的都是枉然。你一定要相信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你不要去挑战这个定律，你去挑战这个定律的吃亏不是别人，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你不能够违反这个定律，这个属灵的定律已经定了。世界上我们看见，不管你，自然有自然的定律，你不能够去挑战它。地心引力告诉你，你不能够从高空，不要靠任何的东西就这样跳下来，不可以。你去违反它可以吗？当然可以，你一定粉身碎骨。一样的属灵的定律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定律你不能够去挑战它。所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先交出主权，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什么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呢？那不是，这不是一种逃避责任，不是说我把主权交给上帝，然后我们天天就祷告就好了，唱诗赞美主，然后我们的家就自动，然后就变成是一个蒙福的。不是，交出主权不代表逃避责任。什么是交出主权？交出主权就是回到他正确的位置，把这个位置给排对了，这个是交出主权的意思，先把神放在首要。所以不是逃避责任，虽然圣经讲说是上帝建造，上帝在看守，没错，背后神在看，神的建造，神的看守。但是亲爱弟兄姊妹，他透过谁来做？透过你跟我的手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父母，我们有责任，神在建造，神在看守，但我们有责任，我们是跟上帝同工的。我们今天做儿女的也是如此，所以一定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不是你的家庭的成功，孩子的成功，不是安逸，弟兄姊妹，而是一定要一路信到底。你要信靠上帝，让上帝成为你的一家支柱，把这个次序给排对了。我相信如果我们读宣教史的人都知道 Jim Elliot， 他是一个宣教士。那当时呢，他已经有家庭，孩子还很幼小啊。那如果家庭，那个时候他才30几岁，当上帝的感动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使命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要去一些像南美洲去很危险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就到了厄瓜多尔，跟他的几个同工去那里做宣教的工作。亲爱弟兄姊妹，结果他去了那里了之后，他所有的同工包括他们就被杀，全部死掉了。后来不久，他的太太就从他的日记里面读到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我不是傻子，我愿意给出自己无法保留的，去得到无法失去的。在人看来，这个是一个傻的，你有家， 你竟然怎么样，你没有看顾，你去做宣教的工作。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抛弃我们的家人然后去做其他工作，不是，我是说当有上帝的感动跟使命临到的时候，你看见家跟你的使命，你一定要跟他排队次序了，他把使命放在第一。所以因此呢，他说我不是傻的，你们可以说我是傻，我一点都不傻，我正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愿意给出自己，献给一个，哎，我愿给出自己无法保留的。什么是自己无法保留的？在上帝以外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无法保留了。你的家你能够永远掌控吗？你今天的财富你能够永远掌控吗？你今天的财务你能够永远掌控吗？你的健康能够永远掌控吗？不能够，这些有一天都是你无法保留的，都要成为过去。我感谢上帝，什么是无法失去的？上帝的奖赏，神的心意，这是一个不能够这一个失去的。感谢上帝，你看见他说我不是傻的，我是聪明人，我是智慧人。更令人敬佩的就是后来他的太太带着他幼小的孩子回到他丈夫宣教这个殉道的那个地方去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他说了一句话，神才是这个家的主，不是死亡也不是恐惧。虽然他回去的时候是很害怕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神才是这一个家的主。所以把这个次序先排好，把上帝放在第一，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儿女，亲爱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当你把这个次序排好了，那你就接下来来界定几件事情的，三件事情。第一，重新界定你的家，重新界定你的家，让我们从这个圣经的教导的角度来看这个家。弟兄姊妹，家是什么？家是需要建造的，家是需要看守的，家是需要守望的。但是怎么建造呢？我们说在建造一个房子的时候，材料很重要。你材料如果用的是劣质的话，那我告诉你，那这个家建这个房子再怎么美，它也是非常的危险啊。所以我们材料很重要。所以因此呢，今天弟兄姊妹，属灵的家需要什么材料？最好的材料是什么？最好材料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因此呢，不是靠世俗的方法把家做起来，而是让上帝的话语成为这个底层的逻辑，决定你家庭的价值观的这一个节奏。所以今天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教育而行，圣经怎么讲，圣经怎么说，我们做家里的成员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有责任的。还有包括我们要看守保持一个属灵的呼吸。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单单在祷告的时候，不是单单只在危机的时候我们才祷告，弟兄姊妹，而是我们的家庭日常的呼吸，也就是我们家每一天我们都在祷告。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祷告，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的来为着教会，为着这个家庭，为着属灵生命来祷告。弟兄姊妹，还有包括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认罪，这些不是单单只在教会里面，是在家的里面。家也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家也是一个感恩的地方，家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彼此认罪的一个地方。这种的家庭的文化的里面，还有就是我们要守望，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家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这个状态。家有很多问题，不是单单只是整天处理冲突啊，或者留意家人的一些，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家庭的这个属灵的温度，特别是当它变冷的时候，或者是不冷不热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个家庭？所以家需要建造，家是需要看守，需要守望的。所以因此两个动词，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是一个动词，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那是一个这一个动词来的。所以也就是说要一定要不管怎么忙碌，我知道新加坡，我们知道我们家庭都是很忙的，做丈夫的有工作，做太太的也有工作，孩子家里有许多事情忙得不完的。但是亲爱弟兄姊妹，不管怎么忙，你都一定要回到这一个关系的里面，建立一个有属灵气氛的这种家庭的状态。一个姐妹叫做 Susanna Wesley， 这个人她有多少个孩子你知道吗？ 当然他是活在17、18世纪的人物，19个孩子，吓人啊。如果一个差一岁的话，最小的是1岁，最大的是19岁，大概就是这样了。对，19个很忙啊，你家里，你看你的家是比幼稚园还要多人，你知道吗？我最近还跟一个人谈话，我知道他的孩子有12个，哇，你佩服了。但是回到这里看到19个，忙吗？谁敢说他不忙？你怎么照顾19个、啊、你弟兄姊妹？但是你知道他每天都维持在祷告的里面，该祷告说祷告。你知道洋人他们穿，特别是妇女，他们穿洋装，对，洋装那个裙子是很蓬啊、这个、他们就他做妈妈的一坐下来，因为太忙了，所以妈妈要祷告的时候呢，就把那个裙子拉起来盖到自己的头，盖在自己的头的时候，这些孩子他们就在弯弯弯弯说，看到妈妈把这个裙子盖在头的时候，全部就静静不会讲话，因为他们知道妈妈在祷告，在灵修，妈妈就为着孩子祷告，为着每一个孩子的属灵的生命来祷告，风雨不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家庭后来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做约翰卫斯理，一个叫做查理卫斯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家这个属灵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家里一定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要建立这种属灵的气氛。所以因此弟兄姊妹，家我们一定要常常要问一个问题，家人有没有在与神的关系中成长？我们关心儿女不是单纯的关心他、啊、读书怎么样 啊有没有吃啊，弟兄姊妹，他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再来呢，家里有没有祷告的氛围？有没有神话语的声音？弟兄姊妹，当属灵的生命变冷的时候，你有没有人愿意提醒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父母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关心的是属灵的生命，关心的是属灵生命的问题。所以这是一定重新界定你的家，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敬拜不是单单来教会，家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有上帝的话语。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家里里面，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跟配偶跟孩子谈圣经，有时候他一些不明白的信仰的问题，我们替他解答问题，我们引导他。所以每一次三餐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呢，没有闲聊，我们都会，当然偶尔会闲聊，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谈信仰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维持这个，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根基。所以重新界定你的家，当你把上帝放在首位，然后重新界定了家。第二呢，就是要重新界定你的工作，界定你家。工作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家没有工作不行，因为如果没有工作怎么赚钱，没有赚钱怎么养家糊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但问题是今天很多人他的人生里面就把工作当作人生的全部，而忘记了工作其实是上帝的呼召，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改变这个思想。那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清早起来，夜晚安歇，然后呢，工作劳碌的时候，这个吃我们所劳碌的这个奖赏，但是。这是一个必然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做的，早上起来去上班，晚上回来休息。工作辛苦吗？很辛苦，不过有酬劳，有回报，然后我们就享受工作劳苦的回报跟酬劳。但是这是正常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所罗门却背后却加多一句话，这本是枉然的，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它不是单单每一天一种的表面的一种的循环，你要看到它背后到底有没有终极的意义，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没有的话，坦白说这些都是枉然的，要找到背后的那个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够经历下一半段所讲，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他做一个对比，所罗门做一个对比，你一个信靠主的，不信靠主的，同样工作，同样劳碌，但结果不同，一个是枉然，一个呢却能够安然睡觉。弟兄姊妹，你选择什么？ 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一定要提醒工作，很多时候很多家庭我们因为工作就把很多的时间都投入在里面，所以没有办法真的进到那神的这个安息的里面。所以要记得我们要回到这个同心圆的里面，最核心的是什么？上帝的主权跟神的旨意，再来是你的家，再来就是工作，这个次序你不能够改变的。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明白，你把这个次序一改变的时候，你把工作放在前面去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家变得后面，你的上帝可能就变得更后面了。但是如果你一个秩序排队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蒙福，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工作这个职业 vocation 这个职业，它的字根是来的拉丁文的 vocare， 这个 vocare 的意思是什么呢？呼召、使命。也就是说今天的工作不是单单为了赚钱，工作其实是一种的呼召跟一个使命。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做工做工，虽然待遇很好，福利很好，薪水也很高，但是越做越厌倦，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活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背后没有呼召，背后没有使命。但你有了呼召有使命的时候，薪水哪怕是很普通，待遇哪怕是不如别人，你还坚持到底，所以这个工作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本来可以在很有成就，他可以比别人更赚更多的钱，可以做到更高的职位的人，但是他宁愿放掉，他因为有一个呼召，他去做一个在人看来不起眼的，薪水很低，但他做得很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最终是呼召。对工作与家庭它不是一个对立的，不要以为说基督徒我们是一个不吃人间烟火的一个信仰，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工作是回应上帝的托付，它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所以因此呢，工作更严格来说它要边界的，用一句话来说，不是用工作取代神，而是在工作中活出神对神的忠心。那上个礼拜邱牧师已经跟我们讲了关于职场的祭坛，我们拜晚上在生命小组我们也谈了这个信息，谈论了这件事情。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明白，我们要知道工作是活出对神的忠心，这是第二个方面，排队位置，然后怎么看待你的家，重新定义，重新定义你的工作。再来呢，你要定义，重新来界定你的儿女。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罗门提到第一，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从生理从医学的角度印证一件事情，年少生的孩子相对来说他是比较健康的。再来呢，他把它比喻为剑，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古代他们是越生越多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像今天，今天我们有我们在我们居住的环境有一定的保护，所以我们不害怕敌人的侵入，我们随时可以报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啊，你的家就好像一个军队一样啊，所以你很容易被别的村别的村庄或者别的地方来袭击，别的民族来袭击的时候，谁来保护你啊？报警向谁报啊？在那个年代，所以他家人丁多就很重要，除了经济以外也包括安全的层面来考量。所以好像亚伯拉罕的家里看人丁很多，他们可以出去打仗的，他可以带人丁出去打仗的，所以家孩子多啊，在那个年代那是什么？他说剑带充满的人是有福了。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生了五个儿子，生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我要停了，我不要生的，你要跟我讲牧师，我生最后一个我不要再生了，我给他取名叫满恩，因为圣经说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了啊。的确弟兄姊妹，还有呢，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你看见你家庭壮大的时候呢，你就有话语权了啊，所以你就能够什么，你在敌人的面前就不至于羞愧。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对儿女的期待， 离开不了这三方面。我们对孩子的期待身心健康，我们对孩子的期待是有所成就，我们也对孩子的期待能够光宗耀祖。所以跟敌人谈论的时候，我们能怎么不至于羞愧。的确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的福。但是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不是一个必然成立的定律。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人孩子很多，但是怎么样也是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这同时呢，这也不是一个自动生成的一个结果。你一定要回到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前面所讲的那一句话，它就是一个定论来的。有了这一个，后面才提后面的东西。所以儿子是耶和华的产业。亲爱弟兄姊妹，神孩子是谁给的？父母给的。他拥有权不是你，上帝是拥有权，我们只不过是管理的人。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塑造他们。他不是我们拥有权，不是我们生了我们抓住了。所以你就明白，有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思想里面很不一样。华人就说，我家里生了一个孩子，我家里生了一个孩子。那西方人可能就不那么说，有一个孩子生到我家里来，一样吗？弟兄姊妹，你文化上就不一样了。有个孩子生到我家里来，跟我家里生一个孩子，我家里生一个孩子，很多时候背后有一种无形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是我的，我掌权的，我管的，这是我的。但是有一个家孩子生到家里来啊，不一样啊，是别那里赐给我的哦。所以你看见背后的思维就不同了。所以因此呢，现代充满的人是有福的。因此呢，所罗门就用了这个比喻，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弟兄姊妹，的确儿女好像手中的剑，他们是上帝的产业，不是你的作品，不是你这个作品，你只是要按照真理去雕塑它，也不是你的延伸。所以也不是说我今天我是什么，我喜欢我的理想没有达到的，我就延伸到我的孩子里面，盼望他能够，我做不了医生，我也尽量培养他，要他做医生，死都要做他医生，不是你的延伸。我记得很多年我住在一个神学院，那是一个英文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同学跟我同房的，他精神有点问题，他是韩国人。后来他这个人是很活在一个很困苦的里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因为他的家庭，他的家族是一个在韩国要不是法官就是律师，他的堂兄弟啊，他的叔叔伯伯啊这些，所以整个家庭就对他有一个期望。我们的家都是法律界的人，不是法官就是律师，结果也期待他这样，结果他活在一个艰难的门，他崩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延伸，上帝给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做医生不代表你的孩子做医生，你做律师，你的孩子不一定是律师，可能是牧师。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他不是我们的延伸，也不是来证明你的成功。你看哇，养育儿女，你看哇，我多么了，多么有颜面，不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当所罗门把他比喻给弓箭的时候，那我们是谁？我们是弓手。当你把箭搭在 弓上面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我们就很重要了。这个箭我们怎么发挥它？箭搭在弓手一定要拉，拉了之后一定要对准，对准了之后一定要射出去。但问题是你的射到哪里去啊？你的靶心是哪里？世界的成功啊，赚钱啊，功成名就啊，你一直往那个地方射，不向上帝射。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他带到一个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最终叫他们回到主那里认识主，然后按照主的期待来生活。简单的说，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给孩子什么？想想看，你要给孩子什么？你给他财富，所罗门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人是聪明还是愚昧你不知道，你可能他留给他，他还把你给挥霍掉。给他最好的产业是什么？敬畏上帝，没有比这个更好。如果你把这个最好给了你的儿女以后，哪怕以后就算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人，薪水那很普通，他跟一般上人的普通一样的生活，但是他至少他敬畏主，我们感谢你。当他敬畏主，他就有智慧，他有智慧，他就懂得怎么活出有价值，他懂得怎么样给上帝的使用，在社会在教会能够来为主来做见证。弟兄姊妹，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所以常常我们就提醒孩子，你不能够离开上帝，你要敬畏上帝。我们不期待你书要读到怎么样，不期待你将来要读到赚到多少钱，我们要期待的就是你敬畏上帝。你如果敬畏上帝的话，感谢主，其他的你不用去担忧，神一定照顾他，比我们照顾他更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靶心在哪里？上帝的心意。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要去相信些世界的一些方法。我不是说方法不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用世界的方法，所以不要试图去控制你的家庭。你是一个牧羊人，你要牧羊你的家的孩子的心灵，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根据你的期待。弟兄姊妹，你要跟他一起在属灵的生命上一起的来成长，不是去追求世俗的成就，而是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作为他们的向导，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核心的问题，弟兄姊妹，不是你的孩子有多优秀，而是你有没有把孩子交还给那位真正的主呢？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家庭的蒙福，它不是一个自动生成的。不要以为你说哦，你是爱主，你是主的儿女，就自然你的家就蒙福，你的婚姻就蒙福。你一定要先对齐，你按照神的方法来生活，来经营你的婚姻，经营你的家庭。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神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属天的平安。但是今天你怎么得到这个属天的平安？你怎么样走上这个属天的平安？有几个层次你是不能够改变。第一，你一定要交出主权，交给上帝。你的生活的秩序很重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你就能够打开这个属天平安的那一扇门，进到那个层次的里面。所以上帝给你的，的确神是很慷慨愿意给我们，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按照他的心意来行呢？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上帝的恩惠你怎么经历上帝的恩惠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一信主哦，一切都已经是这样的，不是的，你还是要为主而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最后你一定要安息在他的建造的里面，否则你越是努力靠自己维持，家人之间反而有时候越来越疏远。我们的家可能外面很有成就，但是里面确实没有安宁。所以一定要，今天弟兄姐妹一定要停止这种枉然的劳力。怎么样停止？把主权交出来给上帝，让他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耶稣讲这句话没错，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定律，你不要改变它，你不要去挑战它，你离开它你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家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里面，把主放在第一，不是我们的家第一。当上帝的感动跟引导的时候，我们宁愿牺牲我们的家，但也不能够牺牲上帝的使命跟上帝的呼召。所以这种的观念一定要深深刻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最后我们低头，我们来默祷。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为我们的父母来感恩。的确我们的父母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懂得孝敬他们。 不是单单只是物质上供应、情感上的关怀，更是在属灵上来为他们传福音、引导他们。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好好的来反思，我们今天做父母，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父母呢？我们是不是在掌控我们的儿女、掌控我们的家庭，那多过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呢？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爱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家来建立一个健康属灵的一个健康的土壤。给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借着他的教导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用一点时间默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的来领受你的话语。感谢你，你的话语大有智慧，你的话语能够叫愚人能够通达，叫我们愚蠢的人能够得到智慧。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是说说听听，让我们更是要把主的话语消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而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家庭的重要性，帮助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按照圣经教导孝敬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做父母的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爱我们的孩子，养育我们的孩子，使我们的家是一个敬拜的祭坛，使我们的家是一个见证主荣美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